很多人认识的天然气可能是家中俗称的天然瓦斯啊，我们想透过这个节目啦，来跟大家分享天然气除了烧水煮饭之外还可以做什么用呢？为什么天然气可能会影响台湾的总体经济，甚至是你我呼吸的空气品质呢？我们每一集都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分享不同层面的想法和观点，一起讨论为什么天然的雄厚。天然的雄厚每周一每周四更新啊，我是黄志坚。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天然的雄厚节目，我是你们的阿坚。那今天呢，延续之前的生态的议题，我们今天来谈谈在三阶开发案中被提到的红肉阿济角这一个物种。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我们海洋大学海洋资源研究所的所长刘光明刘老师来我们节目。老师好。感谢老师来今天上我们这个节目。那我们都知道刘老师他在这个鲨鱼的研究在我们台湾大概就是数一数二的专家啦，那也想知道说今天很高兴老师来我们节目，那想首先是不是可以请老师跟我们谈一谈，就是我们台湾周边有哪些鲨鱼的资源，那这些鲨鱼大概是什么样的类型，这样是常年住在我们台湾的海域呢，还是它是属于洄游型的这样子？
好，台湾的鲨鱼产业整个年产量大约是近几年大约是30,000吨左右了哈，那其中的80%以上是远洋所捕获的，那剩下的大约20%左右是沿近海所捕获的。那沿近海所捕获的这个鲨鱼里面呢，主要是三个主要的港口啦，南方澳是主要的，另外一个是台东成功新港，好，那另外一个是东港，好，那以南方澳为最大宗。这些渔港主要捕获是表层性的鲨鱼，或是我们称它为大型的鲨鱼啦，好，那主要是渔获是以延伸钓为主，好，那成功那边有些是用刺网，那这些都是大型的洄游性的物种。那台湾西岸会有一些比较属于底栖性的或者是一些大型的鲨鱼的幼鱼会在台湾的西部出现。那台湾西部呢主要就是沿近海为主了，那沿岸的渔业主要是刺网或者是有一些一字钓或者是这个拖网，那所以基本上西岸的鱼种大部分是比较是底栖性的，还有一些大型洄游性鲨鱼的幼鱼会在台湾的西岸出现。
了解。那所以其实我们在电影上看到什么大白鲨啊什么的这一种的幼鱼有可能会在我们台湾的西岸出现吗？
大型的鲨鱼并不是所有的物种都会在台湾的西岸出现，刚刚讲的大白鲨就不会了，那少数的有一些白眼角类或是红肉鸭脊角基本上会在台湾的西岸出现。那其实跟红肉鸭脊角很接近的同一属的物种叫鸭脊角，它的幼鱼就不会在台湾的西岸出现，所以它的产子的地方就不是那么的确定。
哦，那讲到这个红肉鸭脊角啊，那我们其实我们平常不会注意到这个物种，也很少看到，但是因为它长得实在很可爱，就是头的样子好像一个斧头嘛，那眼睛又长在两端这样子，像这样的鱼种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种鱼种？因为我们一般会觉得说眼睛长在前面比较看得到东西，那它长在两边那么远的地方，那它是属于哪一种，就是大概它的生活类型是哪一种的？
红肉鸭脊角它是胎生的物种，好，那大型的鲨鱼跟硬骨鱼我们一般吃的这个硬骨鱼不太一样，它的生殖的形式有胎生，有所谓的卵胎生啊，就是非胎盘型的胎生，以及比较少小型的这个鲨鱼是卵生哈。那红肉鸭脊角是这个胎生的这个物种哈，那它一胎大约可以产下平均大约25尾左右的这个胎子，所谓的胎生，它就是脊带跟母体相连的，所以这个物种基本上它是它的分布大约是在很外洋里面是不常出现，它是沿着小的时候是在比较沿岸的地方，大了以后呢是沿着岛屿的附近活动了，所以小鱼可能在台湾的西岸会看到，那到了一定的大小以后呢，它就 就往比较外洋的地方去。南方澳的渔船所抓到的比较大型的鱼呢，基本上是在彭佳屿和钓鱼台附近，接近日本的那个附近，台湾日本中间的这个水域所钓获的。
那所以赵老师这样讲，那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红肉阿技巧在台湾的分布，大概就是说这个母鱼会来到台湾的西台湾海峡，就我们的西岸产子，然后他们长大之后呢，就慢慢的往这个所谓的钓鱼台啊、彭佳屿那边移动，往日本海域那边移动，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洄游的一个动作吗？
目前我们的推测是这样子哈，那这边没有确实的标示放流的研究的结果哈，因为过去到现在还没有实际的标示放流比较多的证据来证实，这是我们的推测了哈。那不过从我们的渔获资料来看，西岸很少看到一米三以上的这个鲨鱼了哈。那我们的确看到刚出生的鲨鱼会在西岸出现，所以基本上西岸整个从淡水一直到高雄高雄市基本上都会在季节性出现红肉阿技巧的幼鱼，特别在四五月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差不多是刚出生的四十几公分到五十公分左右的这个小鱼。那过了一阵子，夏天它又好像又消失了，到了秋天九月十月的时候呢，又他们又回来了，但是这个时候体型又变成是六七十公分。那所以这中间第二年类似的这个时间四五月会出现，然后八九月可能就已经长到超过一米多了，那之后更大的鱼就比较少在西岸发现，它可能就跑到比较外洋去，那这个大概是我们目前知道的这个结果。但是西岸很少发现这个成熟的母鱼，虽然它我们推测应该它是在西岸产子，但是它的成熟的母鱼很少被这个西岸的这个刺网捕获，所以我们推测它应该是在离岸稍微远一点比较深的地方产子，所以不容易被西岸的这些比较浅的这个刺网所捕获。
哦，了解，难怪我们都没有，难怪在西岸就很少听到红肉阿技巧的这个渔获的资料哦。因为我以前在台东待过哦，其实在台东就像刚刚老师讲的，在那个新港就是成功港那边，常常都有渔获，里面都有红肉阿技巧，这个是我们之前都有看到的，没有错。那南方澳的这个红肉阿技巧其实也蛮有名的，大家都会去那边吃哦。那这个是我们都目前知道，那西岸可以算是比较新发现的这个状况。那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就是从淡水到高雄这些的渔港，北到南的渔港都有捕获这个红肉阿技巧幼鱼的记录。那不过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些红肉阿技巧的幼鱼，照您讲的说扎在外海被生下来之后会慢慢游向沿岸，那在沿岸的这个部分是潮间带啦、河口啦，还是什么红树林啦，它哪一个地方是它比较喜欢的一个环境，这个有相关资料吗？
在国外的文献是有提到，它在国外可能它的环境，它的红树林的环境跟台湾不太一样，那是有记录到红肉阿技巧会在红树林的区域活动。但是在台湾，因为我们的红树林，特别是在比如说以永安附近的红树林，它是在接近潮间带这个地方，它有些时候还是没有水，不是一直有水的这个状态，所以根据我们过去两年多的这个调查，基本上在潮间带是没有发现任何的红肉阿技巧，它是在外面呐，就是潮间带以外，就是永远有水的地方，红肉阿技巧才会在那边出现。
那不晓得说这些红肉阿技巧他们小时候大概都是吃什么？因为如果照您讲，照老师讲的说，在国外他们可能在那个红树林，因为它的红树林是一个浅水区，而且是靠洋靠海的，那所以它可能会吃一些虾啦，吃一些螃蟹啦。那但是照您刚刚讲的，在我们台湾西部的红树林大概属于内缩型的，它是缩在这个陆地河口里面，并不是真正在海洋里面的。好，那食物上面。
对，我们目前的就我们的研究发现，红肉阿技巧在西岸，特别是桃园附近的这些红肉阿技巧，它吃的胃内容物主要以鱼类为主了哈。因为就我刚刚讲了，它是离岸的，好，那离岸的部分也看到一些虾了哈，但是还是以鱼类为大宗了哈。那为什么我们推测它是从比较外面进来，比较沿岸哈？那我们是从我们 它的那个稳定性同位素的分析看出来，结果是它刚出生的时候稳定性同位素的值比较低了哈。那就是刚出生母体的部分扣除掉的话呢，它如果在比较外阳，它基础生产力比较低的时候，它的那个碳值是比较低的哈。那长到比较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稳定性同位素碳值比较高，所以我们推测沿岸的基础生产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就碳值呈现比较高，所以推测是从外面到近岸这样子移动了。
嗯，了解。老师，我刚我之前有看过那种，就是有一些国家地理频道的地理杂志频道的那个影片啊，他们有在国外有一些地方是可以人进到笼子里面，然后跟这个所谓的红肉阿济角来观察它啊，甚至像台东绿岛那边都还有看到有潜水业者，就是找就是你潜水人员可以潜水客可以去跟这个红肉阿济角共游啊。那这样的情况是安全的吗？还是说这个其实还是要小心？
那个笼子里面的比较多的，国外比较多的那个是喂食是吸引大白鲨了哈。那主要是看以大白鲨为主，那大白鲨的攻击性很强的哈，所以红肉应该是比较少。那红肉鸭脊角在那个绿岛，他们那叫冷水湾嘛，有一个地点，他们潜水下去大概在20几米到30米那个地方，过去固定每年会在冬天会有一群这个红肉鸭脊角大鱼呢集中在那个地方，但是近年来数量变得比较少一点哈。的确是它还是会有红肉鸭脊角还是会有攻击性的哈。它的眼睛在两边，所以它的 miss 的角度范围是很广的。好，所以在做这些活动的同时，基本上一定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啊，因为它还是有
攻击性，
还有危险性在的。
对，了解。那刚刚讲到老师有讲到说，这个绿岛可能固定有一群红肉鸭脊角，大概每年都会经过或回来。那它的幼鱼在西岸被产下之后，它会有这样的记忆吗？就是说它会像海龟一样，有没有？海龟不是都会回到固定的沙滩来产卵，那红肉阿济角的母鱼会有这样的行为吗？就是回到固定的地方来产子，或者是说这些子鱼它会固定的模式，就是说我就是属于这一片海域的，所以我在这边被产下来之后，我就会来到这个沙滩附近或是这个河口附近觅食，有这样会有这样的那种类似印痕记忆的行为吗？
有一些文献里面记录，有一些鲨鱼的物种，它的确有所谓产子地或栖息地的那个忠诚度了，它就是固定回去。那红肉鸭脊角在我们台湾的这个部分并没有确实的证据哈。不过我们发现现在还在研究到底那个绿岛那一群比较大的鱼，有一些过去看到是几乎是成熟的母鱼。它是不是到底是到西岸来产子，是绕过北边过来西岸产子，还是从南边绕过来西岸产子？目前其实还没有定论哈。我们尝试用一些间接的方式，不是用tagging 的方式，用这个稳定性同位素或者是微量元素等等的方式呢，想要去探讨这个部分。那另外就是说，红肉鸭脊角目前我们有一些研究跟日本合作，所以日本基本上也是有红肉鸭脊角，而且它有确定的产子的地方。到底日本的那一群跟我们台湾这一群，目前用 DNA 做出来的结果是两群，但是在南方澳抓到的，在台日中间的这一群，它的讯号就比较杂，好像是混在一起，所以这个我们还没有完全厘清，然后那这个未来我们会去看到底台湾跟日本是两群，还是说台湾日本是有交流，那甚至于台湾的这一群是不是南边的，是不是有可能是菲律宾上来的，这个都未来需要继续做研究。
了解了解，这个其实蛮重要的资讯哦。如果我们这里感觉上好像台湾西岸这个台湾海峡部分，这个西岸的部分是属于红肉阿济角一个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育幼区啦，育幼场哦。那如果我们有相关的研究，可以来持续的研究下去，把这些生物的秘密给解开，我想这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相当令人人心振奋的事情哦。另外，我们知道说红肉阿济角它是属于 CITES。附录二的物种，那在有些地方是禁，那在我们在我国，在我们这一区，台湾这一区，太平洋这一区其实是没有被禁捕的，对不对？那但是它的全球数量其实是在下降的嘛。
那红龙牙脊角没有错，它是 Cytis 附录2的物种。那附录2的物种基本上在 Cytis 管理，就是如果要出口，不管是产制品甚至于是活鱼，基本上都要有 Cytis 的证明，证明说你这个出口不会影响到野生族群的让它继续变少。那基本上在台湾这附近，红龙牙脊角没有错，我们看到过去的我们做南方澳的这个大鱼的这个研究的结果，也认为红龙牙脊角是生态风险比较高的物种了。那所以其实它的虽然它的产子数二十几，在大型鲨鱼来讲算是高的或中间或比较高的，但是因为它的幼鱼会在西岸被捕获，以及它的成鱼可能就是会延伸掉会捕获，所以基本上我们建议是其实是要做适当的管理。好，那适当的管理分两个部分，如果说是大鱼的话，这个南方澳的这个部分用延伸钓的这个部分呢，基本上我们建议是可以用这个所谓的总量管制了。那总量管制的方式呢，减少它的鱼获的数量或重量，那反正就是用总量管制的方式。那西岸的部分因为它基本上西岸的这些渔民很大的部分是小型小规模的家计型的这个渔业，所以很小规模的刺网或者是简单的一点抛网或者是拖网。那所以基本上你要完全禁止，因为刚刚讲过整个西岸都是它的育幼场，所以不太可能说完全去禁止它。那有一些县市已经是譬如说桃园，它已经是在六到八月是三麦之内是禁止刺网，那有一些县市开始有季节性的禁刺网。所以我觉得要保育这个西岸的幼鱼的话，可能在譬如说是在它的生殖的季节去特定的三麦或什么去禁止使用刺网等等，会是一个比较可以执行的方式。你不可能整个把西岸的刺网全年都禁，那刺网是渔民的生计，它在季节性捕获，譬如说在冬天是捕获乌鱼，那其他季节可能是比较高经济价值的白鲳等等这些物种，所以你不可能整个把刺网都完全禁掉。这个是我们针对幼鱼和大的鱼呢，分别用其实做这两种的管理建议啦。
了解。我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其实西岸的部分它刺网，它红龙牙脊角其实是混获了，它并不是刻意要去捕捉的。东岸的部分照老师刚刚讲这样，南方澳那一部分他们会是专门去捕杀的吗？还是说也是混获？
譬如说南方澳它的延伸钓鱼业基本上也是季节性捕杀鱼啦。好，那它主要是在冬天的时候，大概十月，现在大概是这个时候开始，到第二年明年的三月左右，大概有半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它是会捕这个鲨鱼，因为鲨鱼的数量在台湾周边海域出现的会比较多。那到了三月完了之后，开始它会转成鬼头刀，然后再过一阵子黑尾季节来，五六月它会被黑尾，那接下来它会捕这个旗鱼或者是尾鱼，所以它其实渔民一年当中是随着季节去变换的。那这个是南方澳的这个渔民。那刚刚讲到西岸的这些刺网的渔民，其实他捕获的鱼种也是季节性的。这些刚刚讲到的这个乌鱼或白鲳，或者是其他经济性的物种啊，甚至冬天还有黄鱼，也都是季节性过来的。它不是固定要捕获某一种鱼种一年当中不变的，不可能，大概就是
了解。所以就是季节性的鱼获这样子。那对于红龙牙脊角的保育，刚刚老师也有提到了，就是希望说这个在红龙牙脊角它幼鱼出现的季节，比如说春天的末期啦，或者是秋天的时候，能够近海三海里能够禁止这个，或是规劝渔民做这个刺网的捞捕减少啦，那这样可能对它的总体种族群的量能够有所保存啊，甚至提升，那这是个蛮值得大家来思考的一个方式。那其实只要我们不吃所谓的鱼刺，那是不是对于这个鲨鱼的保育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推展？就像大家之前都知道的，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啊，这样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方式让大家来考量？那老师，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有关红龙牙脊角的可以来跟我们讨论的？还是说大概
就这样子了。那未来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的研究能够继续。
很多人认识的天然气可能是家中俗称的天然瓦斯啊，我们想透过这个节目啦，来跟大家分享天然气除了烧水煮饭之外还可以做什么用呢？为什么天然气可能会影响台湾的总体经济，甚至是你我呼吸的空气品质呢？我们每一集都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分享不同层面的想法和观点，一起讨论为什么天然的雄厚。天然的雄厚每周一每周四更新啊，我是黄志坚。
透过标示放流的方式呢，去研究把这个红螺鸭脊角它整个生活史、它的移动啊、它回游的这个路径，甚至于跟日本、菲律宾它这边的
资料
能够合作，然后把它的这个整个生活史的移动和它的栖息环境呢，更清楚的去了解。
了解，我们知道老师有去年有标示到一尾红螺鸭脊角，其实您一共标示了四尾，是不是？
那对。
但是可不可以请您说一下您这个标示的一些状况这样子？
我们标了四尾红螺鸭脊角的幼鱼，然后那体型大概是120公分到140公分左右，四尾大概是这样。那这个四尾红螺鸭脊角是定子网所捕获的幼鱼才会是活的，那因为刺网捕获的话呢，基本上大概都活存率不高哈，所以在定子网里面基本上是活的。那我们透过跟业者去购买之后呢，去做标识，那其中有两尾没有成功，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我们买的那个卫星签已经放了一年多，快两年了，可能标识之后它的电力可能就是不足，所以基本上没有信号。那另外有一尾有信号的资料也传了，好像只有十几天，那是在宜兰附近，我们放耿坊附近我们放出去的，那结果十几天它就到了大概是淡水那个附近，所以它是往西岸这个方向移动的。那在那边脱签之后，那当然签就一直飘了，但是我们记录到的这个资料里面，它大概就是朝这个西部这样子移动，不过这个是有一尾的资料。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老师这个有关红螺鸭脊角的标示放流的工作能够继续，然后这个研究能够继续，让我们更清楚红螺鸭脊角这个物种在台湾的一个分布的状况，还包括它的生活史这样子。
好，那谢谢，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提供更多的资讯给分享给大家。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刘光敏刘老师来我们节目跟大家聊红螺鸭脊角。那如果各位听众有其他的，有任何对这一次节目有什么疑问啊，或者是想法，都欢迎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拜拜。